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明明很瞎我还要给他点赞。好，明明很瞎我还要给他点赞。你知道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总是会碰到有一些人让我们没有办法认同，甚至于有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是很瞎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从小长大，不论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学校，我们在职场，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是根据我们的成就，根据我们的能力来定义我们，根据你的人际关系，根据你的人缘好不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在学校从小，哎，小的时候没有认识神之前，我的成绩不好，你在学校里面根本都不用想啊。我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从小就很热心公益啊，也很不要脸啊，因为有不要脸的恩高，我就跑去找我的这个班导师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做班长啊？我不是想要当什么长啊，因为当班长可以发作业啊，可以服务同学啊。你知道老师就对我这个很腼腆的跟我说，他说，哎呀，你知道做班长的都要成绩很好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好像在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常常是用我们自己的成就，用我们的成绩，用我们的能力来被打分数，但是天国的价值观却完全的不一样。尊荣从来都不是因为对方表现完美，而是因为你能够看见在他的身上有神的形象和价值。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整个天国文化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尊荣文化。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天国尊荣文化。天国尊荣文化为什么这么重要？今天我要来跟从三个方面来跟家人们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天国尊荣文化，它所看重的是身份而不是表现。那当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刚刚这个 Debra 带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都会有遭受到不同的遭遇，有不同的对待。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真的有许多的谎言。就像我讲到写书这件事情，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写东西的，我每次写而且我都觉得哇，我写得很棒，可是我的作文都是被国文老师退货要重写的。即便如此我都没有放弃，直到我的堂哥送给我四个字对我的文章的评语，叫做狗屁不通。所以我就彻底相信我是没有办法写作的。原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要有许多的谎言告诉我们，我们不够好，我们不够漂亮，我们不够能干，我们不智商不够啊。刚刚我都笑出来，待会儿说可能有些弟兄觉得自己的智商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这样子看待自己的。但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我要告诉你，有一次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跟我们同车，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那时候在很高兴，我居然去到以色列可以完成我的一个梦想，就是从小我就很想做导游，很想做车长小姐。所以我就站在门口迎宾啊，当啊上来啊，往后面走一步哦，然后大家下车的时候站在门口，这位姐妹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那她就走到我的面前说，我每天都对着镜子说我长得很漂亮。你知道我就这样笑着看他，然后我里面就觉得你真的有点瞎，你是自恋狂吗你？我真的我从来没有对着镜子说我长得很漂亮。所以 Debra， 我现在认识天国文化以后，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每天对着镜子说我长得很漂亮，我长得很帅。为什么？不是因为你的鼻子挺不挺，你的眼睛够不够大，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知道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阿们吗？哎，同意的说阿们，大声一点。你知道当我真的发现，当我越来越认识天国文化的时候，我真的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爱自己，因为我知道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动，并不代表我已经完美，并不代表我不犯错， 乃是知道每一天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比昨天更本一点，我比昨天更像耶稣一点。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当我们来尊荣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不是这个人的表现，不是这个人的成绩，不是这个人的容貌，不是这个人的能力才干，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乃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镜，因为知道他是上帝所创造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在我们软弱不堪犯罪跌倒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爱了我们。家人们，天国尊荣文化不是人创造出来的，是我们的神所示范出来的，是耶稣所呈现出来的。当耶稣去到了耶利哥城，看到撒该，撒该在那个年代的里面，就是让大家觉得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瞎的人。让撒该他就是一个贪官污吏，有谁喜欢他呢？就那些从他身上能够得到好处的人愿意尊荣他，怕他瞌睡瞌得很重的人会假装的尊荣他。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这么人见人恨人见人讨厌的人，但耶稣去到耶利哥城，他刻意的进到那个地方，为的就是要来尊荣撒该，让他知道即便你被你城市的里面的人所讨厌，不被接纳，但是今天我刻意的要来寻找你。家人们，这是天国尊荣文化。因为神对人的爱与尊荣从来都不取决于人的行为表现，是因为他亲手创造了你，他亲手创造了我，他创造了你身边的人，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就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出生什么家事都不能做，也不能够赚钱养活你的时候，你就爱你的孩子。所以当你明白这样一个天国循环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周遭的人。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他讲到，他说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家人们，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认出我们旁边的人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你听清楚了吗？让我再说一次，你可能已经信主已经很久了，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了，但是这段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认出你旁边的那个人，你周遭的那个人，看起来很瞎的那个人，他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今天不在乎你到底信主多久，也不在乎这个人有多么的糟糕，有多么的让你翻白眼，而是今天圣经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即便在他的外面有很多的不堪，有很多让人不喜欢的地方，有很多让人翻白眼的地方，但是不会改变他是上帝所创造，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本质。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去注意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是具有神荣美的形象，所以爱与价值的出发点是神的恩典，而并非人的表现。在浪子回家的比喻的里面，你看到这个父亲他何等看重他的儿子，你觉得他的儿子够瞎了吧？老爸还没有死就跟他讲说，把我当得的分给我。如果你是这个做父亲的，你可能上去就给他两巴掌，你这个不孝子，你给我滚，对吗？可是你知道按照希伯来人的法律， 当这样的人，这样的浪子要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必须第一个要接受他村子里面的这些长老的公审，请你听好来，要接受公审。所以这个父亲在圣经里面的描述，他说他远远的看见了他的儿子这个浪子，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的儿子连连亲嘴。让我告诉你，这个父亲不是站在家门口，不是站在家门口远远的看见他的儿子，因为按照希伯来人的法律，当儿子进入到村子里面，他要接受长老的公审，而唯一能够救这个儿子的，就是那个被他得罪亏欠的那个人，愿意第一个走出去来拥抱他，以至于他可以免去了这些长老的审判。大家明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描述的是，在这个父亲他不是站在家门口，他是站在村子口，他是每一天站在村子口等着他的儿子，放荡的儿子回家，以至于他可以抢先在所有的长老去审判他这个儿子之前，先去抱他，先去亲嘴，先去告诉他说，儿子，我饶恕了你。所以你看到在天国尊荣文化的里面，耶稣所讲到的这个比喻，他所呈现的是一个 proactive love， 是一个主动的爱，不是因为他的儿子做了什么或配得他的拥抱，配得他的亲嘴，乃是因为这个浪子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所以小儿子将他的家产挥霍一空，但是我们却看到父亲的尊荣跟爱完全凌驾于儿子的失败之上。你知道尊荣完美的人是一个人的本能，但是尊荣不配得的人才是神迹，因为那代表着我们必须要制服自己的肉体，我们的眼睛跟我们的理性的判断。所以你知道尊荣不配得的人才是神迹，因为那一刻我们正在活出耶稣。我曾经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碰过一个让我很瞎的领袖，曾经，但是你知道每一次当我有机会会看到这个领袖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内心有一些翻腾。我不能说我没有饶恕他，也许是有一些的不饶恕。我每一年都在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的内心有任何的黑暗。他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做过很多很瞎的事情，即便他可能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故意的，但是神就一直问我，他说，那你还尊荣这个领袖吗？你还尊荣这个领袖吗？你知道每一次当我被问，被圣灵问说，你要见到他了，你要见到他了，你还尊荣他吗？你知道在我的里面有很多内心的冲击，因为尊荣一个完美的领袖是很容易的，不难，他配得尊荣。但是你要去尊荣一个曾经让你翻白眼的领袖，错待你的领袖，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学习如何用基督的生命来取代我们肉体的生命。所以以至于当我们愿意去尊荣那些不配得的人的时候，家人们，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就更像耶稣。当我们每一次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就靠近耶稣更进一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不仅仅对撒该他是一个尊荣的态度，你可以看到他去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他去到彼得的中间，彼得不是自己回去做渔夫，他还带了一群耶稣的门徒，让我们一起回去打鱼吧，对不对？啊，把一群人带走了，带到隔壁教会。 还不是带到隔壁教会还好，把一群人带去，带去哪里？带去唱 KTV， 有开玩笑哈，他带去打鱼哎。你知道当耶稣去到彼得的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最有权力去责备彼得跟这些门徒，你们在搞什么？你们三年半你们都白跟了吗？我这么爱你们，彼得你为什么会三次不认我呢？是因为我医治了你岳母的病吗？还没有人反过来，还没有人反应过来。有人说为什么彼得要背叛耶稣啊？因为耶稣医治了他岳母的病。那彼得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那你知道他没有，耶稣去到提比利亚的海边，他看到彼得，他做什么？他烤鱼给他吃，先爱他。他们在那边打鱼，耶稣说来跳到船上去，你把那个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他们打到153条大鱼。知道耶稣没有说任何一句责备的话，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是来爱彼得，他就是来服侍他们。亲爱的家人们，你要知道真正的天国尊荣文化不是否认他们有做错事，不是否认他们的过犯，不是否认他们的罪，而是去尊荣，先在爱的里面先来拥抱他们。你知道这对耶稣来说有多么的不容易吗？哇，我真的是在几年以前我遭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我那时候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耶稣回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去找彼得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是有100%的神性，他也里面有100%的人性，他是带着很大的挣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回去要先来爱彼得，先来爱这些已经离他而去的门徒。家人们， It's never easy，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知道如何取悦他的天父，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为父的心。第二，天国文化，天国尊荣文化能够打开生命转化的开关。有很多人对尊荣有误解，以为尊荣就是睁眼说瞎话，昧着良心认同一个人的错误，或者是对明显的缺点盲目的包庇。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真正的天国尊荣文化从来都不是睁眼说瞎话，也不是包庇一个人的罪。真正的尊荣不是讨好，不是妥协，真正的尊荣是看到对方的问题、软弱跟罪的时候，你仍然愿意用基督的爱来爱这个人。让我告诉你，只有爱才能够打开一个人生命的开关，只有爱才能够真正的带来转化，带来人生命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批判来对待那些犯罪软弱跌倒的人，但是这个只会让对方筑起了防卫的坚壁，唯有尊荣能够带人走向真实的改变。从前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团契的里面，当我跟我老公还在服侍青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在我们教会在真道信主受洗。刚开始的几年他表现得还不错，每个礼拜来聚会做笔记，哇，挺认真的，哇，把这些笔记都收集起来。可是过了几年之后他完全改变了，他开始批判教会，他甚至于在我们教会的脸书上面留下很多的酸言酸语，他开始变成酸民了，他开始攻击教会，甚至于会用他的脸书在上面写一些啊攻击基督徒、攻击教会的这些的言语。你知道在那个期间我也有看到，但是我并没有去批判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反而我们去关心他。但是每一次我去关心的时候，总是会被他呛瞎呛回来。那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教会 有这么一位弟兄一直在关心这个人，即便他已经离开了真道，离开了美国，回到台湾，已经回去了几年的时间，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弟兄继续的关心他。那这次我到亚洲的时候，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去约这个让我觉得很瞎的弟兄，我们就来跟他见面，我想要听他的见证。结果那天我们约在餐馆见面，然后这个在过去一直爱他关心他而且还带他读经的弟兄也在我们的当中，就一起吃饭的时候还特别带去了这个真男人系列，他挑战他，他说你要每天灵修哦，然后呢要听我们的真男人系列哦，啊，你听完了以后还要写笔记给我，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别针完成的这个贴纸别针我就带回去给你。你看到没有，我们那天在餐馆的里面，这个弟兄他就分享，他说神怎么样让他悔改，神怎么样让他生命转变，他说在这些年间就看到大家对他的容忍接纳包容，让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到那天整个晚上我就说来告诉我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你知道对于这样瞎的人攻击教会的人，我早到就打到的十八层地狱里面，不是吗？但是很多时候我要告诉各位，越是在生命软弱阶段的人，他越需要的是包容跟爱，但是包容不等于包庇他的罪，各位听明白吗？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责任跟义务，是教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去爱那些可爱的人，你 有什么得奖赏的呢？反而是神教导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伸出我们的手就可以带来改变，伸出我们的爱就可以打开他生命的开关。也许你不一定是打开他生命开关的那个人，但是我相信有一天神会问你说，当这么一个不可爱的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基督的爱去接纳他？我这次真的就是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弟兄怎么样回转到神的面前，他所说的那些话，他的表达，就让我感觉到过去他曾经在教会他听见的这些道理，神的话开始在他的里面重新萌芽。耶稣曾经对这个行淫的妇人，他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他对这个妇人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并没有轻忽他的罪，但是他却选择不治死他。当众人都要拿石头要打这个行淫妇人的时候，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就拿石头打他。亲爱的家人们，耶稣今天仍然在讲同样的话，对着你讲，对着我讲。当我们想要批评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讨伐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拿起石头打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耶稣会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没有犯罪吗？你觉得你完美吗？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犯罪，你就拿起石头来打。我觉得神耶稣做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到今天耶稣仍然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把审判批评论断的工作揽在自己的身上，因为真正有资格去审判的是耶稣，但是他却选择用爱的法则来接纳这个行淫的妇人。所以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三，我们选择尊荣其实不是为了别人，我们选择尊荣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心灵和属灵权柄。这酸民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现在的一种常态，就包括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 要开始在网上在那边批评教会，批评牧者，讲一些负面的话，或者是批评身边的人。家人们，这个酸民文化刚刚好跟天国尊荣文化是相反的，好不好？看看你旁边的人说，酸民文化的人都不在真道灵粮堂啊。然后这次我写的这本书本来要叫教会你有病吗？其实我不是在讲教会的病，在这本书里面我主要要讲到说，当我们觉得教会的问题，当我们觉得是传道人的问题，当我们觉得是领袖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许多人的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其实真正有问题的是我们自己。这是我这本书里面我所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因为在酸民文化的背后，它隐藏着两个极深的心理状态。第一个叫做自我合理化，他为了要寻求一个优越感，当我去酸别人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就变得良好，那英文叫做 self-justification。 他为了就感觉到自以为意，所以透过贬低别人，挑人毛病，批评论断，所以让自己觉得更清高。第二个，他的背后的心理因素是要从这种群众效应的里面找到他的同温层，所以他会感觉到他不孤单，他为了要吸引别人的眼睛，吸引别人的眼球。但是天国的法则却告诉我们，家人们，当我们习惯用批评论断和酸言酸语来回应别人的很瞎的时候，其实最先伤害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7:1-5，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明白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眼睛里面会有梁木，听好来哦，你会看到别人的问题，看到人的不好，然后觉得自己哇，就是每次看到他你就想翻白眼，那是因为你在你的眼睛里面你有梁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感觉到你被旁边的人冒犯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已经在想，你应该来想，为什么我会被冒犯，我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会有雷，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会看到别人的这种的行为，我会感觉到这么的生气。所以我们学习自省，一个心灵被批判论断所捆绑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有能力来释放属天自由的，因为他眼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耶稣也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守着圣经极高的标准，所以呢，最后却把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称他们为粉饰的坟墓，他们看似活的，但他们的心却是死的。家人们，一个不懂得尊荣别人、为别人加持的人，最后就会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死人，损伤了跟神的关系，也让自己活在苦毒的当中。尊荣是一个属天的选择，它会决定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搜索垃圾的人，还是成为一个寻找宝藏的人。他更会决定我们是活在狭隘的贫瘠的里面，还是站立在天国的格局当中。家人们，你可以拿手机把这段话照起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你知道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是成为寻宝猎人，跟我说寻宝猎人。 神创造每一个人是去寻找那隐藏在别人生命当中的宝藏，他不是叫我们去挖垃圾啊，老是看到别人的问题。 No， 我们要把别人里面隐藏的珍宝给挖出来，你跟我的责任去唤醒。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给人拍手，为别人的生命加持，哪怕他做这么一点点好事，我说哇你好棒，唤醒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宝藏。家人们，你知道当大卫他碰到这么瞎的扫罗王，他做的一件事情，他还是尊荣扫罗，因为他是上帝的受膏者，他不能够轻易的加害于他。所以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我的主，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尊荣神放在扫罗身上的位分和他的身份。好，我邀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所以家人们，你知道我们看到大卫的智慧，他这样子的尊荣扫罗，并不是因为认同扫罗的行为，大卫尊荣扫罗是因为他认同扫罗的身份和位分。各位听见了吗？你知道虽然他犯了很多的过犯，但是你知道大卫做的事有多么不容易吗？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大卫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在追杀你，你不恨死他了才怪，对吗？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在追杀你，你逮着了机会，你不反击他才怪。但是对大卫来说，他做的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在他有能力，他有机会的时候，他所选择的却不是加害扫罗，甚至于他割下他的衣服，他还要跟扫罗说，我父啊我父啊 I'm so sorry， 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这么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像大卫这样的人，他甚至于犯了奸淫的罪，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没管好，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这个老子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但是神却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家人们，我们需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末后的亚当，他来了就是给我们示范我们如何能够活出起初亚当应当有的形象。这是因为大卫在极度受屈辱跟危险当中，他依然守住了尊荣的原则，神最后在最佳的时刻高举他，让他可以接续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最尊荣的君王。家人们，这就是格局，这就是格局。所以天国尊荣文化不仅仅是为了别人，天国尊荣文化是为了你自己。每一次当你碰到很瞎的人，但是你选择致死自己的血气跟肉体去尊荣这个人，按着神的形象来对待他，戴上耶稣基督眼镜的时候，就是上帝在拓宽你格局的时刻。同意的说阿们。神渴望拓宽我们的格局，拉高我们的眼界。 John Bevere 说了一句话，他说尊荣是进入神超自然大能与祝福的钥匙。当你尊荣神所设立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就是在吸引神的同在。所以天国尊荣文化不单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你自己。当你不懂得活在天国尊荣文化的时候，你遇到让你很瞎的人，只会让你自己活在苦毒和埋怨之中。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天国尊荣文化是向世界宣告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身份而不是表现。天国尊荣文化是为生命打开超自然转化的唯一钥匙。 Love never fails， 还有说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天国尊荣文化更是为了守护我们自己的心灵不落入批评论断 保全属天的大能权柄。好吧，让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当我们讲到这个天国文化的系列，我渴望我们真道的家人们以及在视频前面所有收看我们今天主日信息的，我渴望看到你的生命开始进入到一个转化，就是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天国尊荣文化。也许有一些人已经不在真道，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关系永远都在。也许有一些人他曾经批评论断你，但是当你把爱的开关继续保持敞开的时候， You never know， 有一天他就会认识到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格局。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活出这样的天国文化，就是照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活出来的每一个示范，告诉我们天国应该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我们活出天国尊荣文化，家人们，那个天国就会从你的心里被释放到你的环境的当中，释放到你的家族，释放到你的小组，释放到你的职场，甚至于释放到你的仇敌的当中，让他们知道天国长的就是这样，是一个充满爱的国。